I make a date for golf, and you can bet your life it rains.
它是没有酒单的，就你进去以后，你都可以跟 bartender 说你今天的心情怎么样，你想要喝一个什么味道，那他就会根据你的描述给你做一款酒，这样。
大厅有一面很大的墙，里面是他的一个作品叫 Walking Woman， 很美很美的身体，都是那种超模级别的女性。
即使是你想要开一个台也是很难定的，但是我们的小公主呢，永远都是到了夜店的门口直接去找那边的工作人员，然后直接把钱甩在他们那边，就说现在就是要开一个卡座。At first I thought that you
could break this jinx for me and that love. 大家好，我是小西。
我是杨子。
我是冒牌阿驼。
我们是大俗小雅，今天阿驼缺席了我们的节目，因为他最近有一点点忙，所以他可能会以两周参加一次的方式在这段时间参与我们的录制。
是的，那今天这期呢，是我们做完咖啡以后，有小伙伴呼吁我们来讲一讲品酒啊，然后讲讲 bar。和之前一样，我们都不是专业的品酒师，所以呢，我们想侧重说一些有意思的 bar 的体验的故事。
今天呢，既然要讲酒，我就请来了我在纽约的酒肉朋友陶酱，就是刚刚的假冒阿驼。那陶酱给大家介绍一下自己吧。
Hello， 大家好，我是陶酱。
就戛然而止了吗？
戛然而止，故事应该放到最后是吧？现在好像不用说太多。
我说到这个酒肉朋友，其实最近我在海村的小伙伴也新建了一个 WhatsApp 的群，叫做酒肉朋友，
默契了，
字面就是一模一样的字。然后我最近也有很喜欢的一个酒叫 Banana Weizen， 你们喝过吗？
没有哎，
没有，是以什么为基底？
没有那么高级，是一种啤酒。一个在德国乡村的人吃饭的时候有想点这个酒，还被我一个算前辈的老师说我不够优雅，说你一个女孩怎么爱喝啤酒不喝红酒呢？
可是我知道，就是德国不是那个吗，就是有一个鹿的那个酒叫什么，就是有一股艾草味的那个酒，
哦， Glenfiddich，
就是我们去 bar 然后他就会兑红牛。
野格，
哦，对，野格，野格，
哦，野格是德国的吗？我都不知道。
对，我记得野格就是德国的，然后就是好像说什么德国他们就是会，因为它的那个标志就是一个鹿头，然后他们就会兑啤酒一起喝，叫 beer deer，就有一个这种喝法。对，
德国什么万物都可兑啤酒了。
那我们扯回到我们今天的主题啊，就是想给大家介绍一些我们在纽约常去的 bar 的一些故事吧。陶酱先开始吧。陶酱你干嘛了？
顿住。哦，叫我的。我一直没有反应过来。我看一下别急，我有点紧张，我对这个名字真是太不熟悉了，
笑死我了。
不是，我要介绍什么？我要介绍酒吧是吧？OK， 因为我跟小西之前在纽约就是经常做 bar hopping， 然后曾经有一天呢，我们就是一天去了大概七家酒吧。当时呢，我们是就是我记得我们是从上午大概就是将近中午的时候，然后第一个就去了一个那种Irish bar， 就是爱尔兰酒吧。中间呢，我们又就是大概下午的时候，然后又去了一些那种日式酒吧。可能大概到了傍晚的时候，想要看日落，然后我们就去了一些rooftop 这样。
哇，好棒啊！这样不会喝醉吗？一天喝这么多酒精。
我觉得当时其实喝到第二家或者第三家的时候，我们其实就有一点懵懵的感觉了，但是其实就因为朋友们一起嘛，然后就那种感觉就还挺快乐的。而且我们找的那些酒吧都是我们可能之前没有去过的，或者就是我们去了点了一些它特别的调酒，所以整个过程就觉得很开心。
但是后来就逐渐清醒了。
对，然后就是因为我们是想说要清醒一点才能好好的品那个酒，所以我们就有克制一下自己，没有让自己喝的那么醉。
那根据我们的节目的传统惯例啊，我先来给大家讲一个已经关门了的酒吧。它之前开门的时候是我在纽约可以算说是最喜欢的一家酒吧吧，然后它曾经是纽约唯一一家的分子料理这个概念的酒吧。然后我知道陶酱前两天也去了一个是号称分子料理酒吧的一个地方，然后我本来是发给陶酱说我很种草这个地方想去，结果他回来就跟我说千万不要去那家，就是
大踩雷，
对，
完全大踩雷。
但是我现在要讲的这家就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概念。我先讲一讲他的创始人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 Netflix 上有一个纪录片叫《主厨的餐桌》，然后如果大家看过这个纪录片的话，就会有一个印象，就是他的主厨 Grind 可以说是分子料理的鼻祖。嗯，他很著名的一道菜就是在餐桌上当做画布，然后进行一个作画再加分子料理加甜点的一个概念。然后也是他凭借一己之力将芝加哥变成了美国现代分子料理的根据地的这样的一个大神。然后他本来就是一位天赋型的选手嘛，就他父亲好像也是从事餐饮这方面的，然后所以他在很年轻的时候就在2005年创造了芝加哥唯一的一家米其林三星餐厅。但是呢有一个天妒英才的概念，就是他在2007年的时候呢，他就对外宣布自己被确诊为了舌癌，而且是已经癌症4B的一个阶段了，就说他需要切除3/4的舌头，而且就是在这个手术之后仍然是有一个70%的死亡概率。
就好像贝多芬的故事哦。
嗯，但是当然他现在已经逐渐康复了过来，然后他的味觉也有稍微的恢复，但是经过这个厄运以后，这位主厨身上的传奇色彩就感觉又增加了，所以他可以说是现在国际上最最最传奇和有名的一位分子料理主厨。我想要介绍的这家酒吧 Avery 就是这位主厨在纽约创造的一个以分子料理为概念的第一个酒吧。然后他是在酒吧里面引入了那种 fine dining 的概念，不是说你一杯一杯的点酒，你也可以单点，但是你也可以选择一个酒的一个套餐，他都会帮你配好说第一道是什么，第二道是什么，而且每一道都会配那种好吃的小甜点，因为他们毕竟是做就是美食出家的嘛，所以他的吃的也都配得非常的讲究。而且在那个酒吧里面，大家都不是说我们只是 bartender 只是一个调酒师，他们都自称是饮料的主厨，就是每个人都是带着说我是接受了主厨的培训然后来选择这个专业进行调酒的。然后他那个时候的主要的饮品总监就是一个专门做冰的主厨，他就研究了非常非常多100种制冰的方式，所以他们的每一款酒都是追求非常极致的那种通感的体验。
所以他是会自己就是凿那个冰吗？还是、
啊、对啊对啊。
Nice。
嗯，
陶酱没有去过这里吗？
没有，我没有。
哦，小西你看你
那有的时候陶酱出去玩也不带我呀
是跟哪个朋友一起去的
然后他每款酒上来都会先进行一波像行为艺术一样的那种炫技操作，就不是说只给你端一杯酒上来嘛。然后我印象最深刻的一款酒就是叫 Wake and Bake， 它的酒是包裹在一个充好气的塑料枕头里面的，然后那个服务员给你上来的时候，他就会当着你的面剪开这个枕头，然后让你闻一下这个味道，然后那个枕头的味道就是那种葱油大蒜芝麻的那种，就是很像纽约这边很流行的早餐 bagel 的味道。
嗯，
闻了那个味道以后就有一种早上被唤醒的感觉，然后你在喝那个酒，那个酒里面就有我记得应该是有咖啡和橘子汁，还然后搭配的 whisky， 就有一种你在吃早餐的感觉。
听起来好棒啊。
嗯，
因为我之前去的那个就是以干冰著称的酒吧它就是它的真的是就是噱头做的很大，就我就不提名字。然后它的每一杯酒放上来，然后都是有那种就是所谓的冒烟啊，然后就是对，然后你就感觉很美。然后它还有好像就是那个四川的泸州老窖、
哦、对对对，
然后以基底然后调了一款酒。但是问题是它的那个酒就是每一杯都非常难喝，就是那种小甜水，你丝毫感受不到酒，你就只觉得只是有饮料勾兑。
嗯，
陶酱说的这个勾起我上一回我们讲伦敦那一期嘛，我有跟大家分享，我也有一个朋友喜欢一起去探酒吧，然后我们去了一个当年我在伦敦的时候世界排名第一的酒吧，我忘了名字了，那里的酒也是像陶酱说的一样，就是噱头很多，有干冰，然后它还有那种可以点火的表演，
嗯，
但是他喝起来一点都不好喝，而且整个 bar 的人就是只有我们两个人都穿的很正式，穿裙子，其他人都穿牛仔裤，特别休闲坐在那儿。
嗯，但我觉得这家是真的是他噱头也做得够，但是你看他的配料，你是能够感觉到他是真的有用心在搭配这种感官和味觉，这样配合起来酒也是好喝的。
我觉得这样的体验就是很，就是你既有视觉上的享受，然后又有味觉上的体验。我觉得这就是，我觉得我们探店啊，或者去 bar hopping 想要得到的体验。
嗯嗯。然后这家还有一个非常厉害的特色，就是它的位置是在纽约的东方文华的，28楼吧，好像我不太记得具体的楼层了。所以你如果预定窗边的位置的话，你就能够看到纽约绝美的中央公园的景象，几重累加起来的感受。
你刚刚说的这个 wake and bake 的整个概念，我有点想到，这有点跨资源。
嗯，
你有没有想到那个 Plica 系列的香水？其实我觉得有点类似。
哦，对对对 ，Lazy Sunday Morning 是吧？
对，
哦，
而且我昨天看到有一款我特别喜欢，它就是 matcha latte， 它那个味道是，然后它的调的那个香的时间，它会写是 Tokyo 2008，东京2008之类的
啊，
就是很有氛围感。它不单是卖这个产品本身，它也是很成功的营销的一种概念。
嗯
嗯，
氛围感的概念。
对
对。而且小七刚刚说可以看中央公园，
嗯，
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在很多很多年前大明湖畔的 Perch，
这个名字听起来就是有一种时代的眼泪的感觉。
为什么为什么
我们大学的时候会去这个地方，而且每次队还挺长的。
嗯，
其实那里的酒也没有很好喝，它就是我们在洛杉矶去的最多的一个 rooftop bar。
嗯，
然后上到那个楼层有很多那种懒人沙发，然后你就坐在那儿晃悠。
所以它就是一个类似于比如说 Le Ban 的那种。
对对对，
就是你既可以上去喝酒然后又可以蹦迪的那种，就是晚上会很嗨的那种。
因为你知道洛杉矶高楼也不多，所以 rooftop 就那么几家，选择的范围很有限。
我们之前学生会好像还有租过那个场地办活动之类的。
嗯，
听起来很棒。
捧场大王。
那介绍完了之前的一个我最爱的纽约的酒吧呢，然后还有一个在纽约非常有名的酒吧，就是在2019年拿过世界第一名的酒吧，叫 Dante， 然后陶酱也去过这家，然后之前我们的好朋友还在这家酒吧里面相亲过，所以
哦，
不算相亲。
我想起了故事，我想起了这个故事。
然后这家酒吧的前身其实是一家1915年的时候的传奇的咖啡馆，然后后来经过翻修了以后都变成了现在这样的酒吧，所以它的概念就是说你从早上去吃 brunch 开始就能开始喝它的酒，然后一直喝到深夜。陶酱你有没有特别印象深刻的？
我记得就是在它的 menu 上，它应该最著名调的酒应该就是 Negroni 系列，就是因为它有很长的各种各样它自己独特的关于各种 Negroni 的调酒，所以啊，如果大家是第一次去或者就是想要尝试它最 signature 就最有名
的
调酒，
对，
最经典的调酒的话呢，就是建议大家就是先点一杯 Negroni， 从这个开始，然后再尝试它别的酒。它的酒单非常长，所以就是如果你觉得 Negroni 对你来说有点太重口味的话，你也可以点点它别的酒。因为我们之前是有去吃过一个 brunch， 然后我们其实点了一些比较 light 的，就是比较甜的酒，然后我觉得其实也都很好喝。而且因为它是一个餐厅，就是周末的话会有 brunch，
嗯，
平常的话也是就是晚餐和午餐提供，我觉得它的那个食物也是很好吃的。
嗯，我自己比较印象深刻的也是一款 Negroni， 它是叫 Negroni Bianco， 就是很适合女孩子喝的一个，颜值非常在线，然后口味也比较清淡的一款 Negroni， 然后它就是有美美的那种小花漂浮在酒中，就很适合拍照，我们也会把这款酒的照片放在 show notes 里面， 但说实话我没有喝出那种惊为天人的感觉。
它看起来很淡哎，所以它是不是浓度比较低？
其实并不，我在那里可能就喝了两杯半吧，就出去是有一点上头的感觉，因为你Negroni是比较浓的。
嗯，
陶酱疯狂点头，是不是又上头了？
对，没有没有，对，因为Negroni的话，它其实是一个，它基酒用的就很重，所以它其实看起来是就很漂亮，然后好像也没有感觉有很多酒精，但其实它是一个非常容易上头的酒。
嗯，
所以女生的话如果不想喝多的话到酒吧慎点。
嗯，它看起来像茉莉花茶，可能跟长岛冰茶一个概念，它名字叫茶的酒反而更烈。其实我想这家酒吧，我记得之前小西休年假的时候还有分享给我，我记得他传那个照片的时候还是大白天就在那里喝。
你
周二嘛，说什么央子你这个酒吧你肯定很喜欢什么的、嗯、然后那天周二是要定时传节目的嘛，传完了以后小西就说啊，今天传节目都给忘了，果然是休假太快乐。
没有时间概念，上班才有周二的概念，休假哪有周二的概念。
是的，休假也没有早午的概念，中午就可以喝酒了。
对，因为我觉得 Dante 的话也是一个，它的内部的装潢也非常的就是很适合拍照、嗯、就是有一种复古，怎么讲，小西你来补充一下，我觉得就是非常欧洲的、
啊、对对，
然后又
有点像法国的小咖啡馆的感觉。
对对，因为就也叫 Dante、嗯、然后意大利哈。
对，它名字就很欧洲。
对，就很欧洲，然后它的比较装潢就比较欧洲小清新的那种感觉、
嗯、
然后、
嗯、
对，给你的那种就餐环境也很棒，也很适合拍照打卡。
那说到喜欢的酒吧，我就稍微补充一个，不是在纽约，但是我特别特别喜欢，不是因为酒，是因为它整体的那个环境
氛围感。
对，氛围感。我之前在柏林过生日，就几年之前了，因为是夏天嘛，我生日，然后我就跟我当时有一个特别好的朋友，我们俩就环游欧洲，就 COVID 之前很快乐。对，我们当时正在德国，本来我不打算庆祝什么的那天生日，但我们当时吃完饭，我朋友突然就说他找了一个特别好的酒吧，他觉得可以大家去庆祝，就是喝一杯聊聊天这样。然后我们就去了柏林有一个酒吧，它叫 Newton Bar、嗯、它为什么叫 Newton Bar， 其实是因为它整个的概念都是因为一个很有名的德国摄影师 Helmut Newton， 他那个酒吧整个的装潢呢，它墙壁是由绿色大理石和十二层的漆木制成的，它的地板是那种烟熏沼泽橡木，连灯罩都是雪花石膏，就非常精致。而且它一楼的那个 lounge 大厅的空间还装饰有那种金箔的天花板。然后我很喜欢这个摄影师，他是1920年出生在德国柏林，然后他16岁就开始从事摄影的学徒生活，是当时跟随一个很擅长做时装和肖像人体摄影的女摄影师伊娃工作。后来就经历纳粹嘛，然后二战， Helmut Newton 呢，他就从中国周转，然后到新加坡，然后到澳大利亚。他在澳大利亚生活了17年以后，到1957年又重返巴黎，然后定居在欧洲。很不幸的是，他在2004年的时候在洛杉矶因为一起车祸去世了。他可以说是我觉得情色摄影啊，表现人体美的摄影的顶级大师。举个不恰当的例子，可能就相当于现在像荒木经惟这一类的艺术家。
央子，你因为有发这张照片给我们看，所以他其实酒吧内部的装潢也是有很多这种就是他拍的裸体模特的照片吗？
对，我们到时候也会放在 show notes 里面。大厅有一面很大的墙，里面是他的一个作品叫 Walking Woman， 但其实大家有一个别称叫他 The Big Nudes、
oh.
就是大裸女，很美很美的身体，都是那种超模级别的女性。
对，而且她们就是穿了高跟鞋，我觉得这很酷。
对，就是很 powerful 的感觉。
对，
但她现在其实被因为女性主义崛起嘛，然后她很多作品其实也是被人诟病了。还有一个小小的八卦，就是她是非常受 Tashen 这个出版社喜欢。 因为他神坛是个德国出版艺术书籍出名的出版社嘛。
嗯，
我是经常会买他们家的书，所以他神坛有时候会送一些那种纪念刊，就是免费的寄给那些他的客户。
嗯，
他们的纪念刊像去年的封面就是选用的Newton 拍的一张裸女，非常的美，一个正脸然后全裸的直视着镜头的一个超模的形象。因为他就很大胆嘛，那个年代你想他是20年出生的人，上世纪，
嗯，
就有这么大胆的作品，而且他的模特一般都是会直视镜头，有一种带着一点点挑衅的那种感觉，
嗯，
跟那种柔美的服从性的那种女性形象不太一样，他是充满了挑逗的，有点打擦边球吧，在情欲的边缘。
嗯，但我觉得你的朋友非常的了解你，就是精准打击到了你的喜好，带你去了这家酒吧。我在说什么？
引起什么误会？
喜好就是，
而且很善于展示女性的人体美了。
嗯。
那我们说完酒吧了以后，纽约还有另外一类非常著名的 bar 叫 Speak Easy， 那要不陶酱给我们讲一讲。
好呀，我想介绍了一家纽约很有名的 Speak Easy， 就是所谓的秘密酒吧，是我上上个星期跟小西一起去的。它的名字呢叫 Rings Law Room。它这个酒吧呢，它其实就是根据就是在纽约通过的一项法案 The Rings Law命名的。Rings Law 呢，其实就是在1896年3月23号由纽约州法院通过的一项关于在纽约州酒税的这样一个法案。表面上呢，它是就是增加了酒税，但其实实际上呢，它是为了管控市面上酒的销售。因为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关于在美国这个酒的历史，因为在很过去的一段时间就是限制酒销售，
嗯，
对，有禁酒令，
节粮是吧，那个年代，嗯，
对，一段时间。然后在那一段时间呢，纽约州呢就是通过了这样的一项法案。那这个法案它比较独特的一点呢，就是说它禁止了除了酒店以外的其他商店在周日销售酒类的产品。但是呢，在当时的那个时期，男性嘛，他们就是作为酒类的主要消费人群，他们是一周工作六天的，那他们基本上只有在周日可以在所谓的沙龙里面喝酒。但是呢，根据这个法案的话呢，那他们其实在周末的时候，就是周日这一天就不能喝酒了，除非他们去住一个酒店。所以这些沙龙店呢，很聪明的找到了一个漏洞，就是他们把自己沙龙店内部然后进行了一下改装，做成比较像酒店客房的样子，就是安装了很多很舒服的沙发，然后做了一些非常好的内部装修，或者就是直接在自己的楼下咖啡店，然后楼上的二楼呢装一个这样的酒店客房样子的房间。对，以此来在周日的时候卖酒。我们去的这家酒店呢，当然就是它不是说当年那样改造的，但是它以这段历史来命名了自己的酒吧。然后它的内部呢有很像一个酒店的客房，很舒服的沙发。然后因为相比纽约其他的Speak Easy 都是那种很挤很小的地下空间，那Rings Law Room 它就是有非常大的内部空间，然后也有非常好的密闭性，同时它又给你提供很大的沙发来你可以坐下，然后跟你的朋友有一个私密的空间来喝酒。
因为我记得陶酱就是每次想去他都会说，我吃完饭我要去找一个沙发躺着，我要在那软软的沙发上躺着喝酒。
对，所以这就是我很喜欢这家酒吧的原因，因为就是它会有很长的沙发，然后你可以舒舒服服的躺在沙发里面喝酒。同时我也觉得它的酒确实还挺好喝的。我想给大家推荐的呢是，就是我一共去了两次，然后我每次都点了这杯叫 Bad Love。然后它是以就是波本为基底的一款酒，因为其实威士忌它是一款其实还蛮入口会比较烈的酒，
就味道是比较大的，就相比于 gin 看起来无色无味人畜无害的样子。
对，同时就是因为是波本嘛，所以它就会有更 smoky 的感觉。
嗯，
但是它这款酒呢，就是因为就是通过调酒师自己调酒的方式，然后就很好的融合了威士忌烈的那一部分，把这款酒变得非常好入口。它就是以 gin 金酒为基底的酒，叫 Bicycle Thief， 就是偷车贼，偷自行车的贼。这款酒的话，我觉得也很，就是它名字很特别，然后它同时也是一款很好入口的酒，所以我就是想推荐给大家。
嗯，那除了这家以外，我经常去的纽约的一家 Speakeasy 就叫 Attaboy。刚刚陶酱也跟大家讲了，就是纽约 Speakeasy 就是因为有一段时间有这个禁酒令嘛，所以是你不能开酒吧卖酒的。那很多这些以前做酒吧的人就会把酒吧开进居民楼啊或者地下室，就用这种很隐蔽的方式来只对自己的熟客卖酒，那这个传统就一直保留到了现在。然后 Attaboy 就是一个很有这样传统的 Speakeasy， 就你要进去的话，它是在一个地下室嘛，而且在一个居民楼里面，然后它上面安装了一个摄像头，就你按那个门铃，然后给他打一个电话，然后就有一个人会在摄像头上面看着你，然后他都会跟你说现在有没有位置，或者你要等多久回来什么的。如果他有位置的话，就会解锁那个密码锁，然后你才能进去。而且这个酒 Speakeasy 也是不能够预约的，就是你每次相当于都是要去碰运气的这样的一个概念。而且有一点可怕的是呢，就是这个 Attaboy 是在中国城附近嘛，其实它的隔几条街就是中国城的一些火葬场。我这样
天，
真的我不知道哎，我不知道。但是我是听说，就是 Attaboy 因为是在纽约非常有名的一家 Speakeasy，所以它好像是下午6点开门，但是其实5点半的话就有人在那边排队，
对，
就是为了想要在那边喝一杯。
就是我知道这个事情呢，是因为不是火葬场，就殡仪馆了。
哦，我知道那条街，我知道那条街。
对，就是有一次我跟朋友们嘛，然后我那几个朋友都是不会中文的朋友，然后我们就想要进去 Attaboy， 然后他当时就跟我们说要等个1个小时左右，而且那天还不是周末，就是一个平常的周二周三这样的晚上。然后我朋友就说，那我们就在附近就是逛一逛，然后或者去别的地方 grab a drink， 然后再回来。然后就走着，我就觉得抬头一看，我就想，完蛋，这什么地方？然后我的朋友们，因为他们都不认识中文，所以他们就是不为所动，你知道吗？我就在那里
毫无影响，
对，就被疯狂惊吓。但是这个酒吧呢，确实是一个非常有特色酒吧，因为它的老板是公认的现代鸡尾酒的教父，而且它很有特点的一个是，它是没有酒单的，就你进去以后，你都可以跟 bartender 说你今天的心情怎么样，你想要喝一个什么味道，你想喜欢什么基底的酒，然后比如说你是喜欢酸一点的，还是喜欢甜一点的，还是喜欢 fruity 一点，就是你都可以跟他描述，然后他就会根据你的描述给你做一款酒，这样，所以就每一次都是一个开盲盒的感觉吧。
对，我觉得这也说明了可能里面的 bartender 就是调酒师对自己的调酒技术是非常有自信的，
对，每次都可以 freestyle。
对，
所以那个 big banana 是这里调的吗？
哦，是是是。
什么？
因为他没有酒单，所以就是那个酒保也可以 freestyle， 客人也可以 freestyle。 我有一次就跟我的朋友一起去嘛，然后大家那个时候就是情绪很高涨，非常的开心，然后进去了以后，那个 bartender 就问我们说你们想喝什么酒，然后我有一个 gay 蜜，他那个时候就有一些上头，他说我想要一款香蕉酒。然后就知道有一点这样的意味嘛，然后那个 bartender 就秒懂了。然后上来了以后，我们其他人的酒都非常的正常，然后呢那个 bartender 就特别隆重的给他做了一个那种又喷烟花又就是一个很酷炫的酒，然后跟他说这是你的 big banana。
原来就是我想的那个意思，我以为是我多想了。
就是你每次去都会跟不同的人去，或者遇到不同的酒保都会有不一样的体验，都还挺酷的。
对，我觉得这才是真正就是创意十足。每次都有新的体验。
那小溪说完这个特调酒，我突然想到在海德堡有一家主题的酒吧我很喜欢，是我来海村 去的第一家 bar， 它其实也是一个咖啡，就白天你可以在那喝咖啡吃饭，然后它所有的酒都是电影的名字、
哦、
就是你进去以后对有很也有很多电影的海报，比如说像 Pretty Woman 啊， Julia Roberts
漂亮女人，
对漂亮女人演的那个电影还有像泰坦尼克号啊，我印象最深刻的一款是 Kingsman、嗯、就是王牌特工，因为我很喜欢这个电影嘛，它的那个酒的味道是 Martini 为基调、
嗯、
但是它加了 Espresso、
哦、非常 classy 的感觉了，
对就我觉得很符合英伦绅士那种感觉，就是有一点点咖啡的那种味道，男性的那种很优雅很得体的感觉。
嗯
嗯，而且在很多老的电影里面不是说就是那种老男人一般都喝 dry martini 一个 olive
哦对
可以理解，就是为什么 Kingsman 就是会 martini 加 espresso。
对这个酒吧我当时第一次去我还有个感想，我想在那如果能够打工就好了，我就在做 bartender。
我以为你说你想在那儿遇到一个 Kingsman 就好了，结果你想去打工
不是我就觉得我一方面可以学调酒，另一方面我可以掌握本城的所有八卦，因为我能想到就是约会去的最佳场所可能就是那个 bar 了，在这个小城就很有氛围感。对
I got lucky in the rain. One day when I had nothing to do for an hour, I walked around in a shower. I had reason to complain. One moment I was sadly in need of a song.
那说完我们这种小城故事，那陶匠能不能给我们分享一些 fancy 的都市丽人的生活呢？
对，就是除了 bar 和 speakeasy 以外呢，我们还有一个喝酒的场所，但肯定就是 club。
一般来讲的话，在纽约的话，大家可能就是 pre-drink 会先在酒吧喝一杯，然后之后呢到了晚上夜生活即将开始的时候呢，我们可能就会去夜店蹦迪这样，然后那个就是另外一个我们会灌醉自己的场合。
你在说什么？
我不能讲这段啊。
你可以，你可以，
我有点害怕。
那我们陶匠的主场是哪里呢？你来介绍一下。
在纽约叫我们常去的，我和小西也一起去过的一间夜店的话叫 Marquee。
嗯，
我经常去 Marquee 呢，主要是因为我们有一个也算是我朋友的朋友吧，然后我们就叫她小公主好了。
我听出了你们对她的态度。
没有没有，因为她是一个比我们年纪小一些，然后穿着非常可爱的女生。
对，
就是她喜欢穿蓬蓬裙这种感觉。
对，就是大家可能一般去夜店的装扮的都是比较偏辣妹风，然后她呢就会是一个公主裙。
插播一句，陶匠是个超级辣妹。我没有见过陶匠本人嘛，就是我有一次看到小西发了一个 instory， 然后发的是有一个女生穿了一个露背的那种 rap dress 吧，应该算，就开香槟，然后我就说这个女生好美好辣，这是谁呀、啊？马上问小西。所以前几天小西就跟我说，要不要请陶匠来讲一期纽约的这个探 bar 的故事？我就很激动，说我要听故事，我要听故事。对，陶匠你继续。
其实还好，其实还好。好，然后我们就接着讲，就是小公主的故事。她这整个人就非常神秘。因为就是我们每次去 Marquee 他都会帮我们开一个卡座。
这么好吗？
我们有自己的一个台子，有沙发可以坐在那边然后喝酒，他还会帮我们点很多很多的酒，因为我们每次去
就怕你喝不醉。
真的就怕我们喝不醉，因为我们每次去都可能就是将近10到15个人这样，但是那个酒就是永远喝不完，上了一波又一波。
都是他来买单吗？
都是他来买。
可以介绍给我吗？
是吧，我当时也是这个反应。
因为其实在纽约的话是有这个夜店文化的，就是年轻人其实是很喜欢晚上去蹦迪的，然后所以如果比如说有很有名的 DJ 百大 DJ 来表演的话，其实即使是你想要 开一个台也是很难定的，也是需要你提前定的。但是我们的小公主呢，永远都是到了夜店的门口直接去找那边的工作人员，然后直接把钱甩在他们那边，就说我现在就是要有要有一个 table， 你就我现在就是要开一个卡座，你们快帮我安排，然后就每次都能把我们安排进去，就是这样。而且他很神秘的一点呢，就是说他是我朋友的朋友，但是其实连我朋友的话也不知道他究竟叫什么，因为他跟我们所有人讲的名字都不一样，所以就是我们就觉得我们可能每周都跟他见面，但是我们对他的生活一无所知，就只是知道他是一个就是非常豪爽然后非常爱喝，
来自东方的神秘力量。
对，然后就是很爱给我们买酒，然后很喜欢蹦迪的一个女生，但是她就是没有人知道。然后所以呢，就是我们每次跟小公主一起蹦迪，其实就相对来说省了很多钱，因为其实在纽约夜店喝酒的话其实还蛮贵的。因为我知道就是在欧洲的话，可能比如说你在酒吧点一个 shot 可能只要9欧或者就是5-6欧的那样的价格，但是其实在纽约的话哪怕只是喝一个 shot 也可能就要20-30美金。
我对 club 的回忆已经很久远了，我能想起的价格就大三去阿姆交换的时候，那是我印象最深，我记得一个 shot 才2块多3欧。
对，我感觉就是纽约和欧洲的 club 的感觉不太一样，就欧洲的 club 很多都是年轻人，然后你都非常能够负担得起，但是纽约的 club 很多，尤其像就是陶巷的主场 Marquee 都是很多
社交。 对他们也会就是比如说在纽约做金融行业的他们也会比如说下班以后就是类似于陪客户，然后大家一起喝一杯之后要去在夜店一起蹦迪，也是他们一种社交的方式。
怎么社交那么吵，说话都听不清。哎，
我也不太知道，但是
都在氛围
感。因为其实你在 Marquee 也会碰到一些那种就是穿着衬衣，因为他们可能把他们的西装外套都已经脱掉了，就穿得很正式的男生在里面。你问他们是做什么，他们大概率都是做金融行业的，所以就是经常会有，就比如说你们隔壁的一整个卡座基本上都是金融男，
而且就这个氛围不是很一样。就比如说我们去欧洲的 club， 你不会说我一定想要一个卡座，就是大家都进去玩就行了。但是在纽约好像尤其是年纪稍微大一点，就我们这个年龄阶段的男生，他都会觉得要是我去 Marquee 没有一个卡座就有点
明白。
对，但是 Marquee 的价格呢绝对不便宜，我觉得哪怕是最差的座位也需要大概5000美金，就至少5000美金。但是呢因为我们每次去其实小公主跟我们开的卡座其实都还不错，都是很好的位置，然后完全能够正对 DJ 台的那种，然后呢小公主呢就是也每次都是会愿意付这个钱。而且她就是你会感觉说她好像没有什么朋友，因为像比如说我和小西如果我们去这种就是蹦迪的话，肯定是很多朋友大家一起，但是我们会找一个自己相对比较关系好的人一起，这样到时候可以一起回家。但是小公主就是永远是她自己，她会喊我的另外一个朋友，我的那另外那个朋友，然后喊我们所有的人，因为我们都完全不认识她。然后她就是那种个人在那边玩，然后就一开始酒一上来就疯狂灌我们每个人酒，然后 喝完一波之后就再灌一波，一直把我们就是感觉大家都喝到位了才可以。然后之后呢她就一个人默默地坐在那边。
那她怎么回家？她都一个人回家吗？
对，她就永远自己打一个Uber luxury car 回家。
还是有点不安全，一个女生我觉得不跟人结伴的话
就是很神奇。因为我们之前就是刚认识她的时候会想要说想要跟她做朋友，就想要认识她，因为我们也知道她是小妹妹，就会想要多照顾她一些。但是她就是完全不跟我们分享。而且她就是我们后来其实有加她的微信这样，但是微信的话她就是完全没有朋友圈。对，非常神秘的一个人，
甚至你可以讲他刷信用卡都不刷。
然后后面我们去了 EDC 呢就是拉斯维加斯的一个大型的音乐节。当时呢也是小公主邀请我们去的，所以呢她就是包了我们的酒店，所以我们就很便宜的去了 EDC。
硬要去。你付不起酒店吗？我帮你付了。
付了我们所有人的酒店。
一直这样会不会有点不舒服？就是感觉一直拿人家，但是好像又没有办法能够返还给他什么，因为他不让大家接近他。
不是，他当时是暗恋我的一个朋友。而且他，我觉得他是有一点花钱买朋友之类的吧，反正他也，
你这么说，
他是当时喜欢我那个朋友，因为他知道我那个朋友非常喜欢蹦迪，他就是会喊我那个朋友，然后让我那个朋友再喊像我们这些其他的朋友一起玩，包括当时 EDC 的话，当然他自己是想去的，然后我朋友也很想去，所以呢他当时其实是他是想帮我们买比如说 EDC 的门票，然后还都想给我们升级成 VIP 的那种，然后我朋友就拒绝了，因为我朋友会觉得太过了就没必要，所以他其实当时只是帮我们出了酒店的钱，然后像机票然后门票什么的都是我们自己买的。我当时注意到很神奇的一点是因为就是音乐节班是晚上开始嘛，然后他们白天就会在怎么讲拉斯维加斯有很多那种 pool party 怎么说
泳池派对
那个夜店它是有很大的泳池，所以你白天就可以开始蹦迪，然后那些百大 DJ 就会白天下午的时候就在那些泳池旁边泳池的 DJ 台上先表演，然后晚上再去 EDC 音乐节表演。
我真的觉得这些 DJ 啊精力真的好，我晚上就不
打
碟，打
一个小时
我都会觉得好累，我第二天就是在酒店昏睡一整天，就是他们怎么还能白天打一份工晚上打一份工。
没有这个事情，就像我减肥的时候我看到 C 罗然后我跟我朋友分享C 罗当然他是超人他非常有毅力，但我朋友说的话也非常一针见血，他说你赚多少钱他赚多少钱
有道理，有钱能使鬼推磨、
啊啊、
要是给我这么多钱我也能
赚超多我都惊讶，因为之前 Taylor Swift 的前男友不是一个 DJ 吗、
嗯、
就是 Kevin Harris、嗯、他有几年好像是蝉联世界第一，
对，他现在好像也是
财富排行榜。
真的吗、嗯、我觉得打的一般啊
大众口味嘛
OK
但那个财富排行榜他其实都不输那些很厉害的歌手的，离 Taylor 也没有差很远，比我想的赚的多很多耶，这些 DJ
可以想象他们是赚的很多，因为哪怕只是那种就是类似于泳池派对的那种打一场，就比如说我们在旁边，因为小公主也会帮我们开卡座嘛，然后也会点酒，然后光那个的话可能基本上也要三四千这样，所以当时就是我们就白天会先去那边蹦，我们那天在蹦的时候我朋友喝的有点醉了，然后他基本上就倒在那个沙发上就有点起不来的那种感觉，差不多喝完了之后服务生就过来让我们买单，然后结果我朋友就是那种晕晕乎乎把他的卡就掏出来了，然后我就惊呆了，我就想说啊，这几千刀怎么会让你来付，然后结果我朋友就说哦，没关系没关系，然后就是他先来付，然后就他的卡就直接刷了。后来我就问我朋友我才知道，就是说因为小公主她都是不拿自己的卡结账的，他都是会提前把他的钱先打给我的朋友，不知道怎么样先转给我的朋友，然后让我的朋友来付钱，所以就可见他的身份真的是很神秘，就也没有人知道，就比如说他家里是做什么的。
哦，所以明面上是你朋友买了，但实际上是这个女孩她已经把钱给你朋友了。
对，他只是不想留下自己的信用卡信息吧可能、
嗯、
对，就非常神秘的一个女生，就是我觉得真的是有钱人的生活，包括我们在 EDC 比如说我们去各个夜店或者就是去那个 EDC 的现场，然后他都是租那种加长林肯 party bus。
小西你怎么没有去啊？
我没有赶上这样的好事，我去的时候可是坐的大巴
我们坐的可是很 fancy 的 party bus。 对，就是我们在纽约碰到的一个非常神秘的蹦迪小公主的故事。
那除了像陶酱刚才讲的像 Marquee 这样有点撑场面的 club 以外呢，其实纽约还是有很多比较小众文化一点的 club，就比如说在布鲁克林有一个很有名的叫 House of Years， 然后它里面就有非常多小众文化的表演，就它每天的表演都不一样，比如说有的是脱衣舞啊，有的是变装皇后啊，就是表演都非常非常的精彩，而且呢就是那个club 它是从下午三点就开门了直到晚上两点，就你随时都可以去，然后里面的人也都非常非常的热情，也没有人说我要去开一个卡座怎么样，就大家都是买最便宜25块钱的票就进去蹦。
25块钱已经是最便宜的票了吗？
Marquee 可是要100一张了，
真的很便宜 对，最便宜80。
那欧洲的真的很便宜，你这么说。
所以就是比如说像 Marquee 的话，他们就会对你的服装有要求。比如说 Marquee 你就不能说我穿球鞋或者就是穿 T 恤就进去，然后他们就会对你的会有相对的 dress code。 但是比如说 House of Yes 就是你可以随便穿一些比较休闲的衣服，就是也是可以进的。
对，我感觉这就是两面的纽约的生活。
可是你晚上如果去 House of Yes 这种在 Brooklyn 的，回家也挺不方便的吧？
你看我这就是年纪大了呀。
你在考虑一些什么？你去 club 回家，你也不能坐公交车回家吧？你要坐一个仙女的马车回家？
不很远、啊。
不是，就是你肯定都是要打车回家的，所以就是一样的嘛。嗯，
因为你说到这个，我想起。天哪，我所有的故事都只能从大学的阿姆回忆。
你怎么了，杨子？你振作起来，我们还年轻，还能蹦。
我只能拿出我压箱底的阿姆的故事。你说到这个 House of Yes， 我觉得荷兰真是个很神奇的地方，因为当时我们去荷兰，我是作为在美国读大学的学生嘛。
嗯，
他们的迎新活动中间有一个活动是带我们去蹦迪、
嗯、对， House of Yes 就有点像荷兰那种酒吧的风格，就是稍微有一点小众
hipster。
对对对、
嗯、
对，中间他们带我们去那个 club 是要坐一个轮渡去
新城那边。
对，新城那边就电影博物馆那边、
嗯、
然后他搭的一个很大的场地，跟布鲁克林那种整个的气氛很像的，然后大家在里面音乐也不好听，就很学生。我还记得 我一个人穿一个毛衣。
你在干什么？
不是你不热吗？不是你进去不会觉得很热吗？问题是
没有，我真的冷。我对那个真的是噩梦般的回忆，因为我一个人穿了毛衣嘛，然后他们拍了好多照片发到脸书上。
是辣妹，你是小毛衣。
好丢人啊。而且我当年不知道怎么样审核那个 tag， 你知道吗？人家可以把你圈出来，不需要我的同意、oh. 就会出现在我的主页面上。
成为了永久的历史。
对，我的那些美国同学们都很有经验嘛，他们外面好像穿很多，就那种大棉袄、
嗯、
然后去到那个地方，他们一脱里面就是超级辣妹哦，猛露背装，深V，只有我一个人穿一个毛衣。我现在就觉得我像那个 BJ 单身日记里面那个圣诞派对上的那种最社死。对， ugly sweater。然后每张照片我都在假笑营业。
你可以跟你的朋友讲，你以为是你知道圣诞派对，所以穿了 ugly sweater。
但是真的很冷呢，从那个地方出来以后，所以我就会担心你怎么回家嘛。可能是因为这个轮渡的经验，你知道吗？就那次结束了，大家一起回家，我一出那个像帐篷一样的那个场所、
嗯、
很大的帐篷，那个码头嘛，风超大，你知道阿姆的冬天那个风就像刀一样割你脸上、嗯、特别特别冷，零下嘛，我穿那个毛衣加棉袄，我都冻得不行。凌晨的时候还要坐那个轮渡过到另一边，
天！
我当时就想，幸亏我穿毛衣，我宁社死，我也不愿意受这种冻，好吗？
还是保命保暖比较重要。
对啊。
但是你现在还可以悄悄的把那个 Facebook 上 tag 你的东西取消掉，你就不用社死了。
实不相瞒，在几年前我已经取消掉了。然后说阿姆，我为什么觉得还蛮惊讶的，你们说很便宜的 club 是25刀，因为阿姆有一个叫 Paradiso 的 club。
嗯，我好像知道，
是我觉得还挺好的一个 club。 它的入场费是17还是多少，不好意思，因为也是大学的事了，
可能现在涨价了。
但是我当年觉得是很贵的，因为像阿姆像其他的一些 club 比如说 Escape 这种都很便宜。这个 Paradiso 比较有特色是因为它之前是一个教堂。
Take me to church。
荷兰人做出这种事情、哎、能把教堂改成一个 club。 我记得之前我们讲阿姆斯特丹城市漫游那一集， 中间我和小西都有在阿姆的红灯区看到过那种传教的人，
嗯，
就那种中年女性举一块很大的牌儿，然后对那些橱窗女郎说 Only God can save you， 就只有上帝能拯救你们。谁知道他们把教堂都做成 club， 我觉得这些传教士得气昏过去。哦，还有就是我当年大学的时候，因为荷兰人很爱蹦迪很爱玩嘛，
嗯，
我记得有一次我去上学，然后我有一个朋友他的手绑了石膏。
蹦迪蹦断了吗？
对，我问他你怎么了，你知道他怎么了吗？因为荷兰人他们就是都是小年轻去蹦迪嘛，他们蹦完迪就会骑单车回家，但是他们不论喝了多少酒，然后天气有多恶劣，什么下大雪下冰雹，他们都会骑单车。
这个太厉害了。
对，有一句话叫做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我那位朋友他就是蹦完迪以后呢，可能喝太多，然后那天就下大雪，他就滑倒了，然后把自己手给摔断了。
天哪。
我觉得好像这个电音文化然后 club 的文化在荷兰真的很发达。
嗯，现在其实稍微有点过气的感觉，
很多大的 DJ 都是荷兰人。
对，
比如说我们上大学那会儿最火的，嗯，也不能说最火，很火的一个 DJ 是 Martin Garrix，
基本上就是最火了。嗯
嗯，他那会儿很出名，因为他算长得有点比较帅的，很年轻。
对，
对，就是
他现在也很火啊。
嗯，
哦，是吗？他还在火吗？
他还在啊，因为他出道的早嘛。
嗯
嗯，
身体也好，
是我老了，
还可以扛得住。
他现在也算很年轻了，比起其他的百大 DJ， 他也算
是
那种年轻的一代。
哦，对，
对，
他比 Kevin Harris
小很多，
年轻很多。对
对，
对我当时还有一个疑惑，就是因为美国这边是21岁才能喝酒的嘛。然后 Martin Garrix 成名的时候，他才10几岁，然后他来美国打碟，他是不能喝酒的，就很惨。
哦
很清醒的在打碟。
嗯，那刚刚陶酱也讲到嘛，就是大家一般去 club 玩或者去玩音乐节呢，然后就会下一场就会去吃一点烤肉啊，然后就会去一些韩国大排档，然后我也经常会跟陶酱一起去韩国大排档，然后大家吃着烤肉，那肯定也是想要喝一杯酒嘛。
只有一杯吗？
喝一点酒嘛。那我们也在就是韩国大排档发生了一些很可爱的小故事。
对，因为我们一般的话如果大家蹦完迪之后都会很饿，但是呢可能在纽约的话24小时开门的店就只有韩国餐厅，所以我们基本上都会去吃韩国大排档，因为种类也很多，也提供酒
和汤汤水水。
对，
对，嗯，
然后我们之前就是我跟小西，然后包括我们之前的一个嘉宾阿成，然后还有我们另外的一个朋友啊，一起就去吃了这个韩国大排档。然后当时的话，因为就是在那个大排档里面，他们就是会好像就是韩国人，他们有点类似于国内的海底捞。
对对对，
如果你跟别人讲说这个朋友他今天生日，然后大家就会突然冲出来围住你，然后给你唱生日歌。这样
整个烧烤店都会为你播放生日快乐的歌曲。然后所有的服务员都会向你涌来为你唱歌，
就一个另外一个大型社死现场。然后当时其实那天不是我们那个朋友他的生日，但是我们的另外一个朋友呢可能有点喝得上头，就想要看一看这种欢乐的场面。对，然后就偷偷的去跟那服务生讲说，哦，今天是他的生日，等一下你们可不可以给他一个惊喜。然后我们就是在喝酒的时候突然一群就音乐突然就响起，然后一群人从后面就涌上来。
我们当时还想说是哪桌又要社死了，我们要去看看别人的热闹，没想到向我们涌来。
对，因为当时我们吃的时候隔壁有好几桌，至少有2桌都唱过生日歌了。
嗯，
对，然后我们才有了这个想法。当他们向我们涌来的时候，我们就是面面相觑，不知道在给谁庆祝生日。然后我们那个朋友就指向了我们另外那个朋友，就说就是他的生日，然后一群人就把他紧紧围住，然后跟他唱歌。结果我们的那个朋友就还非常的配合，因为他可能也是喝酒喝上头了，然后就说，哦，今天是你的生日哦，你已经就是你知道不年轻了。然后结果他唱了唱自己就哭了。
我记得他当时贼委屈，他说我还有好几个月才过生日呢，我不能一下就这么老了。然后就开始哭泣。
然后因为我们在旁边就喝的有点醉了，然后就很开心，然后在帮他唱生日歌，然后结果他一个人在中间默默的哭泣，然后旁边的那些韩国服务生也不知道他在哭什么，
以为他感动了。
然后后面其实回去的路上也很抓嘛，就也很戏剧性，是因为我们的小西喝多了。
不是说好不讲这一趴吗？
小西也能喝多吗？我从来没见他醉过哎。
他是那种表面上装的若无其事，然后呢就说我有点晕，我要坐前面，然后他就坐在了副驾。
其实那个时候的记忆我一点也没有，就是从进入韩国大排档开始我就没有记忆了。
你断片了吗？
但是据他们说我装作很镇定的样子，在外面要当一个体面人。
哇，我好好奇啊，我真没见你醉过。我感觉你是个你
是
我见过酒量最好的人之一。
没有，自从我去纽约了以后这个人设就垮掉。
我们当时去吃大排档的时候我还好没有那么醉，但是其实我后面也喝多了，就是我们上出租车的时候也喝多了，所以我们另外一个朋友就在扛我和小西两个人。
好像不止吧，好像剩下四个人都喝多了，睡的睡。
对，因为我们另外两个朋友喝多的话他们就比较安静，就是在后座就睡着了，然后我喝多的话是那种话变得巨多，疯狂的在跟司机就是聊天，疯狂
聊
天，然后小西呢就是装作镇定，然后坐在副驾一言不发。然后我们尝试跟他沟通，他也就说我很好啊，我很好啊。结果当时呢那个出租车就停在了一个路口，因为红灯嘛，然后结果小西开门就要下车，他当时那个安全带都没有解开，然后就开了门就下，那个司机都吓傻了，就说你们在干嘛，他就一言不发非要跳车。我们当时也吓傻了，因为我正在跟司机聊天，然后结果旁边门就开了，就在路中央，他就非要跳车。然后后面我们才知道说小西以为我们已经到了，他要下车。
是就喝多了嘛，就有一点反胃。然后我就一直想说不说话我就
想吐是吗？
对，我就想说不说话我就能忍住，我要把自己顶住。但是那个车一停了我就感觉机会来了，我就是现在。我害怕我忍不住了。
我们当时真的只走出了两个路口，离家还有20分钟。
不是，我都很害怕，我那个时候就算喝多了我也知道我不能给人家吐在车上是吧。我抓住机会我就要下去。
所以你后来真的吐了吗？回到家
回家
吐了吗？
导致有这个问题。
这问题有什么意义呢？我都这样了还能不吐？
哦，我记起来了，你在群里有说你那天喝多了什么不行了什么的。
我
记起来了，
这个韩国大排档是几年前的故事。
一不小心又暴露了是吗？
这就是小西著名的跳车事件。如果小西下次再说自己没有醉过，就把跳车事件拿出来讲一讲。
我太感谢你了，因为之前都只能说我的 Turner 梗，现在终于能够取代了。翻篇翻篇跳车就更精彩。
我有一点后悔请了这个嘉宾，我明明前两天跟他蕊稿的时候还说好了不说不说不说，怎么现在就变成了这样？
哦，这就是今天的 highlight， 这个太精彩了。当然我有更多小西的故事，但是今天呢在这里就不曝光了，
太吓人了，
到此为止。
那我们节目的结尾还想感谢一下林，在爱发电每个月都是打钱榜首。
对，林在我们的群里和微博的互动也都是第一名，就我们的爱发电基本上是没有宣传过的嘛。
对，
就是很感恩能够收到大家的打赏，
谢谢大家。
那也欢迎大家如果有机会的话来纽约喝酒，体验一下纽约的喝酒文化。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啦，我是小西。
我是央子。
我是陶酱。
我们是大俗小雅，那我们下周再见啦。
拜
拜
拜
拜拜。
All I wanna do, 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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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 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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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 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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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